咱们讲下面讲拇外翻的手术并发症，主要讲大口的，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并发症后面我会提，会有几个并发症还有出现的问题，但是很少。因为这个拇外翻，我说虽然是小的手术，它是足部的常见畸形，而且这个使到很多年轻的骨科医生不重视，甚至老医生有时候也不重视，特别年轻的来了就拇外翻有什么，我那么大手术的创伤手术我都做，我都会做，这个我就不会做，我都会做，就看着书去做，往往一做完以后就完蛋啊。拇外翻的病理复杂性还有手术方法多样性，使到手术的并发症明显增加，并发症已经成为病人不满意的主要因素。文献报道，大切口的拇外翻手术并发症在10%到55%之间，所以要熟悉拇外翻的病理改变，又熟悉各种手术的适应症。大口啊，不过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讲大口的这些适应症，是大口的适应症的讲了很多很多，但是对这个我们要不断的熟悉技术的操作啊，对失败病例的总结，对于减少并发症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大切口的切点我上午说的，一个术式复杂，损伤大，会用脉，需要做内固定或者外固定，而且对畸形容易复发，容易出现拇内翻，术后的转移性指骨头的疼痛，还有拇指的关节功能丧失，还有这术后感染，还有这个骨不良。大口有骨不良的，我们见过有好几例这个大口骨不良的，它并发症切口大，损伤大，你看这个在这做了好几个，这一个脚，你看这里做，这个结果这还拧两个螺丝钉，啊，这还在拧。这个现在因为现在有些事啊没法说，好像为什么我们这个项目在好多大医院里头根本他看不上眼，做得好还几乎是小医院，哎，大医院的那个大腕嘛看不上，那倒是中小医院的做得挺火啊，因为这里没有内固定的东西，这大家都知道，不多说了啊。那就是又关节置换做得火，椎弓根钉拧钉的做得火，我这没有，我只有做一部分拧钉的是在2-3指骨头，其他的做啊。拇外翻我基本上都是微创就解决了，我们要保持我们的特色，另外也是没必要给病人增加那么多负担，而且他这个大口的他又坚强的内固定啊，主要出现问题的畸形纠正不理想或畸形复发，这大口存在的问题，他主要原因是手术的适应症爽得不当，你看这做完还歪的啊，所以这样子在做完歪的，这是大口失败以后，这个他在哪做结果呢？他做了两段结果，基底也结了，这也结了，但是你看第一指骨内翻没解决是吧，就是像这个病人怎么办，这个我们能做微创没问题，像这个病人做微创没问题能解决，但是又跟病人交代清楚，有可能又出现转移性指骨头疼，因为再接着它本来就短，接了再短，哎，这也是一个大切口啊，大切口，这个怎么做呢？好多美容院都这么做，好多也说微创，完了我一看他口这么大，完了他就磨了一点，把骨赘给他拿掉就完了，最多这样复发出现就是把骨赘拿掉，就那小小的那个。开个小门脸，那个容易出现这个问题，而病人做完以后一打开还是外拇外翻，这个就是拿个骨赘外赘啊，内收肌它切断了，还是拇外翻，这种做微创也没问题。还有个拇内翻，拇内翻的发生是因为指关节周围的软组织失去平衡， 多数都是卵性，就卵组织问题，而且是依然性的，主要是内侧关节囊的过度紧缩缝合，腓侧趾骨的切除损伤了母这个气母短肌这样的外侧的一部分，使到它不平衡了，这个过多的骨赘的切除，就刚才这个孙大说的，内侧这个内侧沟，内侧脊、内科内侧这个沟给切掉了，使到这个狭窄的指骨头卡住到指骨肌底，还有就是指骨的截骨后外移过多，指骨僵久变成副角，那这个病人怎么办？还有一个这也是术后比较轻的母内翻，母内翻的病人出现以后，他比母外翻都难受，病人穿不了鞋，咱们没有个鞋坐就是这样的吧，鞋没有开口，鞋坐的都这样，他穿鞋到底穿那样，他要么在上面又在顶着，而且大家看垂状者那个下不了拇指，这个着不了地，所以整个足病人都很不舒服，这是一个母内翻的病人，这也是术后母内翻。这个母内翻你们可能说怎么办？每一个人一个样，母内翻的病人现在没有一个统一的术式，因为什么？你本来就是异样性的，你不知道上面这个医生给你做了什么手术，是吧？你有反其道而行的。但是多数我们讲就是一个紧侧一个软组织的平衡，还有骨性手术两个来解决。你看这也是一个整大方了，是吧？这个比较轻的母内翻这比较轻的，这还稍微好一点，这稍微好解决点还有个畸形愈合，任何指骨的截骨都会发生不同程度的短缩。那么关于第一指骨的短缩的现实，国内外有不少讨论有人认为呢，指骨短缩6毫米不会引起不良的后果，那么有人说大于7毫米可以发生第二甚至第三的转移性指骨头的疼痛，那有人认为是第一指骨截骨后第一指骨的短缩可发生在指指关节外侧关节囊和内收肌的松扯，可以发生内侧关节囊松扯，还有这个外侧关节囊松扯和内收肌的松扯这是是松扯，但是过一段时间往往都能恢复。第二指骨头短缩不能长期传导负重，容易产生应力骨折、指骨头疼痛。那么指骨的一旦短缩，可以引起复合的一个外移，而产生外侧的指骨头疼、指骨头痛，就这样。而且这第一指骨的过度短缩，第二指骨头的过度紧张疲劳，常常发生很难治疗的一个紫色的偏侧体疼痛，还有指骨头背伸，就我们说的翘头，常发生在指骨基底弧形截骨，严重的背伸可引起僵硬，这个一背伸以后它这个肌腱紧张了嘛，七肌腱紧张了，出现指指关节疼痛、活动受限和拇指的关节功能受限，这主要出现在基底部截骨，那这是一个母外翻术后的母僵硬，这基底截骨，但最后也没解决这个母外翻你看翘的是吧，这翘起来的翘的拇指着不了地，还有第一指骨的基底截骨更容易出现短缩更容易出现短缩，还有一个截骨以后髓缘愈合和不愈合。现在我就跟我们微创没有见到一个不愈合的， 前一合有几例，主要病人活动太多，让他慢慢让他不走路就行了，没有出现不愈合的。不愈合的概念是为截骨以后6到8个月没有发生愈合，这个当然这个也有人提出疑问了，但是这个6到8个月没有发生愈合，这是多数的人的看法。迟延愈合是截骨后2到6个月没有完全愈合。发生迟延愈合不愈合，有些常识因素以外，比如说激素、糖尿病、使用激素、放疗，常常见的这个局部的是有感染，骨子端接触不良，就是固定不牢靠，过度的骨膜损伤，固定不牢靠，还有病人过于早期负重引起的。这是一个头颈截骨要大口的，这病人是个空姐，这已经现在差不多是个资深美女了，挺老了，早晚说还是个比较一个中年这个妇女吧啊。这个他就这个你看他做了大口，完了这个脚一直都没好，没长上，他来找我做是做这个，他不敢去做大口了啊，不敢再去做了，就做找我做这个。你看这这个骨不良，髓纤都闭了，骨的端瘤软着，而且有异常活动啊。还有第一指骨基底截骨的不愈合率也很高，为什么？我上午说的，他内侧这个纵弓这块的负重就在这啊，接近在这，所以应力集中容易产生骨不良。 aching 手术也出现骨不良的啊，就是但是这个截骨啊这个有点不太对， aching 应该在这截比较好，在这截啊，在基底这块接比较好。还有第一指骨头起点性坏死 ，rewading 手术报道比较多。啊，这也是一例，这实际上是坏死，加上骨不良，啊，就是刚才那一例也是一个坏死。那么我们这个方法给大家提醒一下，有可能出现的并发症，有些没有出现，有些是不一定出现。有些以后有可能出现，理论上啊，但是我现在这么我总结了一下，有可能出现第一指骨截骨块向背侧呈角或移位，做的多会有出现一点，但是你又出现以后你又处理。仰端指骨块向内侧呈角或移位，我们说的倒头，仰端指骨块向外侧呈角或移位，过度内翻了，术后母内翻，你又术后看得不好会出现母内翻啊。还有一个母外翻灸久型不足或术后母外翻的复发，转移性指骨头疼痛，感染，我就说现在目前我没有看到一例骨感染，做我这个方法最多表皮有点感染，没有感染。我不知道你们怎么认为啊，刚才你们是有提问这个问题是吧，我可以回答你们，骨感染的没有，表皮感染有这么有这很少的一两例，那是因为酒气，换完药就好了，你多给他什么没什么问题，所以没有什么感染的。指骨头截骨块向背侧或呈角移位，主要是截骨角度不对，这不是说刚开始做的时候容易出现这个，手法整复不到位，处理怎么办呢？重新整复。像这个病人啊，这个病人翘头，我们说翘头，母外翻很好看，很好，病人完了出现偏置体，这怎么处理呢？没办法了，只能把这个修掉，指骨头做个抬高微创，这不是不能解决，这已经晚了。这个病人是外地一个病人，等到让我去看了，因为在当地有纠纷，等到让我去看的时候已经这样了。这个就是他当时没有拍侧位像，做母外翻一定要拍侧位像，术前术后都有拍，仰端指骨块向内侧呈角或移位啊，主要是外侧结构松解过度，骨赘修磨过度，残留骨质块过小， 或整合不到位，也是二次整合。这个，但是我跟你们说，有时候重度母外翻，有时候又拍腹中位的片子，腹中位的片子不是这样的。有时候我要打开病人看看，外观又好，这个病人有可能我不理他，没问题，效果还是不错。还有个两端支隔块向外侧成角或移位，你看这个容易出现母内翻啊。我们这个出现很小，这个病人怎么处理呢？你要么整合，你要是整合到已经过了两周怎么办？赶紧这个不要用这个垫，把拇指包成极度的外翻，外翻20度，到时候拆开后大概剩0度、5度，这个病人，所以这么就通过这样来解决。啊，母外翻复发，主要是骨赘消肿不足啊不够，另外一个残留骨块在里头，还有没有做截骨。我现在做过那些修磨骨赘的病人，没有一个不回来的，要么2年回来，要么5年回来。我前几天接到一个电话，10年以前我给他做的骨赘修磨，他说我怎么这两年长出来了？我说我这早就告诉你，这不错了，啊，你不错了，顶了10年了，回来重新做。还有一个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就是有结缔组织疾病的病人，过一段时间炎化病，假如是没有得到控制的话，也容易出现再次母外翻的复发。它这主要是炎化病破坏的关节，还有一个残留骨块啊，这个残留骨块，术后母内翻，我们一般要保持5到15度的外翻角，是吧？假如分子量太大，容易绞网过正啊，就是说绞网过正，往往都是分子量太大。术后复查时候，实际这个很好办，你要注意到这个问题。你复查的时候把垫放小了，什么问题也没有啊。所以这个并发症是可以避免的，转移性支隔头疼痛多种原因造成，我们还在研究这个问题。我想消灭转移性支隔头疼痛看来很难，但是我们的发生率比大口小得多得多啊，少得多得多。多种原因造成的，有些人是个性体质，手术又功能锻炼不够，因为有些病人就翘着头不走路，直地拇指就不着地。所以我们为什么后来有个 Foot Scan 又来评估他的脚的情况，我们有这个以后告诉病人锻炼，而且跟病人说你术前会有什么问题，病人那就服了。他信机器，他现在没办法，现在有时候他不信大夫，他有时候信机器啊，你跟他说椎间盘突出，咱们估计差不多，他可能说你瞎说，完了你拍个核磁出来突出，他就说哎呀你真准，你一摸就知道，是吧？性机器。还有足肌力量的减弱，或者鞋，特别我们的母外翻鞋不合适，刚开始有些病人穿了一个礼拜以后，就是这几季外面买了个乱七八糟的鞋就穿去，因为我们鞋的平的，我们这个鞋的，我这个鞋的那个材料，我对厂家是有要求的，是有一定的一个弹性的，有一定的硬度的，而且是平的。它有些咱们那个鞋都有个弯度，你在没有骨头愈合之前，你重新的调整它不行。所以我的病人来的配套必须买鞋，我因为这个鞋的问题，我跟你们说，给我造成几次麻烦。第一次麻烦，有一次麻烦就是，哎，说你这个鞋卖得太贵，我们原来我们在病房买，因为我们厂家经常要给他，哎，说我们不能，我们收现金啊，我们受贿，后来算了，我这本来又为你好。就把病人就把鞋我们放在我们小卖部去了，小卖部他说那你得再给我多加10块钱，要么不干，是吧？所以现在原来50块钱到小卖部卖60块钱了，卖60块钱跟我没关系了。病人他要打架就找小卖部去打架去，啊，他说这个鞋的问题， 美国的鞋一双鞋是100多块钱，快200块钱挺，但是那个鞋啊，太沉太厚，所以现在后来这个鞋也是我设计的，也是我老家的一个朋友，就把这人家做鞋的，也做工艺的，这等于顺把手帮我做一下，就这样。那么这个，假如出现偏执体怎么办呢？微创，结果或二侧缩短，或做微二手术。所以每个病人来的偏执体问题，我都给他交代。你的偏执体问题有可能解决，有可能不解决，有可能加重。你要就做，不做的就不要做了。所以每个病人来，我又首先我先给谈四个问题。第一，恢复期一年，你先跟他说恢复期一年，一年后你能跑能跳。第二，手术以后可能这块有点麻木，因为有些病人麻木他也不干，这有个皮神经，他本来就麻木。手术前可能没跟你说啊，你这个有皮神经压坏。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口有时候皮神经会有点损伤，但是这个多数我观察，过半年一年，有的甚至有些长的有2年才能恢复。我干脆跟他说，这个麻可能永远存在，省得这2年他老来找你。啊，第三个问题，偏执体。第四个问题，你能不能一个半月好好休息？在家里行我就给你做，不行不要做。可能你们觉得我现在比较牛，因为病人多，你们刚开始可能不能讲得那么厉害，但是要我做我肯定要这么说，不一定出现这个问题，但是出1%就不行，我都不允许我出1%，1%这个我一年就有十个，1%是1%的足啊，还不是力，它就有十个，它两只足跟一只足是一样的，一只好一只坏，它会来找你的，那个好的它不管，它就说这个不好的，啊，所以要注意这个问题。第二三指骨头下偏执体，这个我们这个做抬高，微创抬高，啊，后面我会讲，我们这有一套，什么情况下做抬高，什么情况下做微啊？什么情况下做短缩？因为我现在主要关注问题是在前足的2、3、4、5的指骨头下疼痛，一现在是个足踝外科一个拦治病，怎么办？是比较拦治的病，我们最近有一套方案，现在的感染，门诊病人的容易感染，所以我现在门诊不做，因为我事太多，我没办法门诊天天看着他，收了住院，伤口好了出院。5天嘛，伤口好出院，所以一般不会出现。还有出血者使劲扯皮，那皮本来就这么小，把它扯得很大，热损伤、皮炎磨损。但是目前有一些偶尔见到表皮感染的，没有见到深部感染啊。所以我一般的时候有提高技术控制感染，又盯着。我的体会，年龄越轻手术效果越好，因为母外方时间太长了，它的所有的软组织逐步的负重一系列发生改变啊，所以越老的时候效果稍微差点。还有手术损伤关节囊韧带越严重越容易产生母僵硬，避免做关节融合或者关节成型。我这个微创指的是我们就是有一个做一个什么呢，我们就是要提倡一个保留关节，还要尽量避免改变直指关节的软骨接触面，否则可以加快软骨的蜕变。还有现在有人是为了解决这个第一指骨都短的问题，说我们来做第一指骨的延长，你们这做，我的体会是这样，第一指骨的延长容易出现母僵硬，它直肩关节的压力高容易出现母僵硬，所以不一定是好事啊。这个关于并发症我就讲这么多。